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你还赐给我们有灵里边有生活上的平安。主啊，我们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愿把我们的人生建基在你给我们所立的圣约上。主啊，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蒙你的引导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也愿你的灵继续来保守我们，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概览啊。在上一次呢，咱们基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约翰福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约翰福音看到主要看到第六章啊。约翰福音呢，它是四卷福音书里边的最后一卷。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啊，它写作的核心呢，是我们看到信和永生的关系啊，信和永生的关系。那么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它是为耶稣来，就是他的历史啊，来做见证。那么约翰福音呢，它是这个为前面的三卷福音书来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把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到底来干什么？他是谁？啊，再加以一个总结性的说明。那么咱们从更大的一个图画，咱们概览哈，整卷圣经啊，咱们来概览。那么旧约啊，圣经分旧约和新约，对吧？这个旧约主要的啊，它的这个信息啊，它的目的其实呢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那么旧约的立约的使者啊，旧约立约的使者摩西啊，那么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个以色列人从被奴役的地位上得释放啊，得拯救，然后呢，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啊，在这个西奈山这里，借着摩西呢，使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立这个律法之约。这是旧约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包括创世纪啊，这些都是摩西来写的。那么就整出了从申命记以后啊，就是摩西这个五经啊之后，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整个的旧约呢，实际上它的整个立约的这个基础哈，都是在五经里头。那么旧约它的核心精神哈，就是律法。那么在这个律法里边，能不能因行为称义呢？其实它是个预表的约，应许的约啊，预言的约啊，但是它本身啊，旧约的本身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啊，他说这个时候将到哈，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也就是说这个旧约啊，其实早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说明了这个旧约不行了啊，而且还要有另外的约要来代替这个旧约。那么这个就是新约啊。那么所以犹太人啊，他们就到马拉基书就结束了哈，这个只有旧约， 他们还没有新约。其实犹太人自己也知道，他们的信仰呢是不完美的，是还尚未完成的，所以他们还在盼望这个新约的到来。啊，这个新约的立约的使者呢是基督啊，是他们的弥赛亚啊。可是呢，他们却大部分的人啊，不接受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旧约完成了啊，2400多年了，是吧？那么难道新约还没来吗？啊，这个呢，显然是犹太人，就是现代的这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显然是不合理的，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啊，就是新约立约的使者。所以这个约翰啊，他在启示录19章里边就说哈，他说整个先知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先知说预言啊，就是这个不是指的这个预言指的将来的事儿啊，就是指的先知们的信息啊，也就是整本圣经。他说这整本圣经都是做什么呢？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啊，这个启示录19章大约10节吧，是吧？整个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核心啊，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新约一开始的这4卷福音书哈，就是为新约立约的使者来做见证。那么这立约的使者是神的儿子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为我们做成这一个新约的基础。那么这新约基础什么呢？啊，就是对于我们把我们能够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他自己的国度里头去，把永生赐给我们。啊，这个是神与我们这个立的新约啊，那个核心。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今生啊，一生当中要重点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不然的话，咱们活在世上活这辈子干嘛呢？我们真的搞不明白，是吧？我们生在这世上干什么？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要叫我们因信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重新恢复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起初被造的目的。当然将来有永生啊，进天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还不能100%的清楚啊。我们用信心仰望等待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啊。神允许我们啊，在撒旦魔鬼的工作里头啊，人类上当受骗啊，这个出现很多的罪恶痛苦啊，让我们先经历这些事情。但是神给我们有一颗良心啊，神给我们里边有一个理想，是我们感觉到今天这个世界不好，不够好啊，这个世界不够好，我们活得好累，所以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所以我们渴望一个摆脱这个不完美的痛苦的好像很无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啊，我们盼望着，所以我们人里边有一个理想啊，所以这个包括这个马列主义者哈，相信将来有一个共产主义啊，那是好的无比，人都没有自私啊，这个地上的乌托邦啊，有这样的理想。其实呢，这个理想在现实的社会里边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吧？所以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理想啊，所以主耶稣咱们刚刚讲过的八福啊，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啊，人类的整个心灵的破落啊，这个贫穷啊，败坏，然后呢，是我们对于一个美好有憧憬啊，有羡慕，有追求。 那么借着这个呢，神要把他的爱，要把他的真理，要把他给我们预备的永生天国来启示给我们。这不是一个欺骗，这是一个神在他自己的爱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真实的。所以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啊，这个新约立约的使者啊，所以在这个前边的福音书里边呢，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啊，就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啊，就是用他的生命，这个血啊代表他的生命啊，以神儿子的生命来跟普世的人立约。那么这约什么呢啊？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呢，就更加来解释这个立约的内容啊，那就是也是整卷圣经的核心啊，也是约翰福音的核心啊，也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核心信息。这是整个圣经啊它的中心句，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神爱世人。所以这一切的发生，圣经写作、世界创造，使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一个原因，那就是神爱世人啊。所以路加福音里边就解释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呢就决定了神爱世人，也解释了神爱世人的原因。那么如果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做过父母了啊，大部分的人啊做过父母，那么我们就体会父母爱儿女，是吧？这个不需要解释的。你为什么爱他？因为他是我儿子嘛。为什么你儿子你就爱他？我们解释不了，是吧？因为他血管里边流着我的血啊，谁说他血管里边流着你的血啊？所以呢，生命的延续啊，生命的延续就是爱的依据。所以神爱世人啊，这件事情呢在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来解释，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是他的生命的延续。当然他的生命不是说他会死像我们一样，是吧？但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啊。所以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里边记家谱的时候这样说。所以神爱世人，神为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是给人类预备可住之地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我们说信不是指的你信有他啊，也不仅仅是指的说我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仅仅这个，是以他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啊，他是我们的至高者，他是我们的至高原则啊，所以我们信他是我们的神啊，是我们的至高，整个的这一个信仰的这个全部的系统，这个叫做信啊。所以使一切以他为核心啊，为神为上帝建立起来的这个信仰的系统啊，所以神爱世人啊，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这个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啊，不仅仅是做我们的救主，不仅仅是为我们上十字架，不仅仅是我们在地上这33年半他为我们受的这些苦，而是他一次把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远赐给我们啊。所以呢到了我们新约啊，因为他还是约嘛，就是立了一个约嘛，大家有一个约定，是吧？有一个盟约，但是这个约也有兑现的时候啊，所以是约定啊，他就一定有条件，那他是有约嘛，所以他有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就是我们信，然后他拯救我们，那么拯救我们给我们永生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这永生是什么呢？所以就约翰解释了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保罗在他的福音，在他的这个书信里边啊，也提到这些事情。但是约翰是最详细最精准的，不是保罗写的不精准，他写的粗略，他没有提那么多啊。这个保罗也说我们是神家的人啦，啊，我们也要怎么样啊啊。但是只有约翰啊，这个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里边就提到了在这个婚宴啊，提到了婚宴，迦拿的婚宴，耶稣在婚宴上啊以水变酒。然后呢当然保罗也说啊，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他就提到了这儿就算了，是吧，他没有再进一步的提。但是约翰呢在启示录里边就说，这个他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要赴羔羊的婚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要来迎娶教会。所以约翰福音里边呢就提到啊，主耶稣最后跟门徒分离的时候啊，这个就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他说在我父家里边啊有许多住处，我去啊暂时离开你们，我要到天上去了啊，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了，预备好了就再回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跟弟兄姊妹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段话啊，记录在约翰福音里边啊。那么这一段话约翰记下来，其实呢咱们读一下啊，我们心里边就很体会。这句话呢就是爱上灰姑娘的王子啊，对于这个灰姑娘分手的时候，暂时分手的时候说话啊，说你在这等着啊，我回去为咱们预备住的地方。那么这个住的地方，一开始去的时候，这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的洞房啊，啊，就是我们未来我们要生活，一生一世，咱俩住在一块儿的地方啊，啊。他说我去啊，要预备一个住的地方，对吧？预备好了以后呢，就来接你啊，八抬大轿啊，来抬你啊，是吧？来迎娶你啊。这整个启示录就在写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到了19章就说，这个我们的主要做王啊，宣告，然后他要婚宴啊，这个就好像君临城下和这个王的大婚同时进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你我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经过了这一生一世的生命的操练，我们要背题到他那里去，去赴他的婚宴，被他所迎娶。你看这一个关键的系统，约翰写出来的。那么这不是他，这个你看这个谁，保罗啊，也是同样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那么这不是约翰啊特别，而是圣灵神啊要借着约翰把这个重要的关键的这个核心信息啊，目的性的信息，就是我们做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啊，今天啊我们做这些干什么。原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这个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啊，借着他的长子，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这荣耀什么呢？就是教会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教会好像王后，它是一个被爱的，被从这个 罪恶污秽当中赎回的，啊，所以借着我们的主创造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当我们出去旅行，当我们买好东西吃，我们有没有想到啊，万物都是透过他造的，叫 through him 啊，就是通过他造的。什么叫通过他造呢？啊，就是 by him， 是借着他造的啊，就是 through him， 通过他造的。通过他造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通过了他许可啊，他许可。也就是说，比方说这个苹果啊，这苹果，它为什么这苹果造成这么大？为什么造成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味道，在这个季节里边产生？啊，它是这样的口感，都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点头的，啊，所以整个的设计到了最后说，嗯，主耶稣说，嗯，这个人吃了这个人类啊，啊，吃这个苹果的时候，他会感到很舒服，啊，所以好。降噪，所以它不是为蚂蚁造的。如果蚂蚁造这么大一个苹果，蚂蚁一辈子可能也吃不了，是吧？所以苹果也不是为大象造的，是吧？也不是为那猴造的，也不是为人类造的，是吧？所以人类，哎，对人类好，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啊！所以这是所有的。我们的主造万物的时候，他的这个因为爱啊，他这个核心。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个神迹啊，这个迦拿的婚宴啊，所以那一个神迹啊，他表达了非常重要的那一个深邃的广大的一个属灵含义。借着这一个神迹呢，使我们看到显出他的荣耀啊。什么荣耀？就是他为爱牺牲自己，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婚宴爱我们啊，他的第一个神迹就做这件事儿。万物啊都是透过他造。有人说，人类这么渺小，上帝造这么大个世界干嘛？其实呢，我们说人类是很渺小，但是也不渺小啊。这个老子啊说一句话，这个人法地，这个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他说这个道大，这个天大地大，人亦大啊。人在这个四大当中之一啊。人大在哪儿呢？其实人的大不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多大，而是指的我们的灵魂啊。这个灵魂是不受限时空的限制的啊。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渺小的肉体，让我们感觉其实我们是被造啊，我们是很渺小的，是吧？让我们谦卑啊。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灵魂啊，所以我们的头脑是吧，我们的内心不因为世界渺小，我们的思想就整个就是在一个世界的这么大小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是吧？因为那个灵魂是按照神无限的荣耀的灵造的，所以我们的内心是非常伟大啊，我们可以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我们可以用天文望远镜来看啊，这个整个宇宙银河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可以这个搭乘这个航天飞机啊，我们到飞到月亮上去。所以我们不能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不行啊。所以这个监狱就是把你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让你失去自由。啊，其实我们的肉体，我们能用多大的地方？可是不行，它限制了我们灵魂的那个生活空间。所以神把这一切 白白的给我们，人为万物之灵，所以人在世界上管理啊，这个上天入地，甚至于到外太空，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给人造的嘛。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人类要认识这一位创造的、爱我们的这一位我们的主。约翰福音呢，解释这个问题，啊，所以前边的三卷福音书见证了这是个历史事实，然后约翰福音就说，这一位在历史当中真实的来到人间的，被圣灵感孕的，从肉体说他是亚当的后代，大卫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他到底来干什么？约翰福音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然后约翰说，道成了肉身。那么马太就说，这是圣灵感孕，是吧？这个路加呢，就是说在圣灵未感孕之先啊，神派天使加百列早已经去把这个事都说了啊。然后呢，时候到了，他就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所以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啊，那个诗一般的美啊啊。这个然后他们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然后忽然间有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神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就说，在大卫的城里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啥记号？原来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是这么卑微的来到了人间，神的儿子为爱我们，为拯救我们。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这样赐下来的，然后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这句话大家都是熟悉能想。那么十七章十七节啊，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更重，不能说更重要吧，同样重要。他说，因为神呢，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且也是要世人因他得救。这个约翰福音呢，前面咱们讲了六章啊，前面介绍六章了。这个六章关键的问题啊，其实跟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前半部分差不多，都是要叫我们认识他是谁啊，他到底是谁啊。这个约翰也是啊，前边的记录到底说他是谁，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个约翰啊，他始终也围绕着这个主题，就是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对待他，信他。所以主耶稣说，犹太人问耶稣啊，说我们怎么样才叫做成神的功呢？耶稣说，信神的儿子就是做成他的功啊，信神的儿子就是做成他的功啊。这个这个就是上次咱们讲的第六章了啊，在第六章里边就是这样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节，众人问耶稣说啊，就问他说啊，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那么你看主耶稣说的很有意思哈，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成神的功。也就是说，神这一切的工作，包括神的创造，包括撒旦魔鬼的 一切的诱惑，人类的犯罪，包括我们的良心，包括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最终要达到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目的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信神所差来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信他。这个信他不是相信他有，刚咱们讲了是吧，而是信他，建立一个整套的信仰，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整个这一套，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的基础。主耶稣说，我是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系统，他是我们信仰的这个系统里边的对象，建立起这样的关系，这个就是做成神的功。也就是说，神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相信他，归给他。这个就是神整个的工作的核心点就在这儿。所以约翰把它写出来了所以这个他的总结性的就是他们就以为说我们杀羊献祭啊，我们这个守安息日啊，我们这都是做成神的功，这个是，但是不是那个做功的核心这个圣经说了说这一切这些都是为他来做见证的，对吧？那么是为我们引导他，引导我们认识他，最后信他，然后归向他，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到了第六章呢，主耶稣说就说，我就是你生命的粮，我就是你生命的粮。所以主耶稣五饼二鱼给这个五千人吃饱，是吧？那么前边的三卷福音书，这是唯一的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着神迹。那么前边的三卷福音书呢，只是记载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加以说明。直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才说，我行这个事，其实他行这个神迹，目的就是叫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供应者。那么这个供应呢，不仅仅是指的物质上的。主耶稣说，这个，你们要为永生的粮劳力，对吧？不要为暂时地上的这个食物劳力，叫人活着的是灵，不是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是吧？主耶稣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那么在后边主耶稣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晰的解释那就是说，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这树上的枝子，而父神是栽培的人，是吧？他用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来理解我们跟主跟父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主说，这个我是生命的粮，也就是说你好像一个树枝一样，你接在我这个树上，是吧？那么你这个枝子要活的话，你必须要透过我这树给你的供应吗？是吧？如果你离了这个树，没了供应，你还能活吗？所以说明这个关系。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对约翰福音有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从第七章往后的这个概念呢，这个经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大家有圣经的呢，我们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么约翰福音第七章呢，他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整个的约翰福音的结束。约翰福音呢，他的前边和前边的三卷福音书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边的三卷福音书呢，它主要记录的都是在加利利，以这个加百奴为中心加利利的这个事工比较多。但是呢，主耶稣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主要是犹大地和耶路撒冷 啊，当然他也记录了在加利利的事工啊，比方说加拿的婚宴啊，也有啊，这个医治加百奴的这个大臣的儿子啊，那么这些呢，最后啊，这个主耶稣在21章里头啊，约翰福音，就是这个在加利利湖旁边啊，向这个门徒显现啊，他们这个一网网上来153条大鱼啊，主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啊，这都是在加利利。但是呢，约翰福音的他的这个信息的那个更大量的信息呢，都是在耶路撒冷。而且呢，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啊，在耶路撒冷呢，主要是以色列人的节期啊，犹太人的节期来记录的啊。所以主要是这个圣经一开，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啊，哈，就记录这个施洗的约翰施洗啊，这个施洗的地点呢，就是在约旦河的进入死海的入海口这个地方啊，主要在这里。那是属于犹太的地方啊，犹大或者犹太的地方啊。然后耶稣就这个第一次洁净圣殿，那是第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开始出来工作了啊，第一个逾越节。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出现三个逾越节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就归纳出来了主耶稣的他的人生时间侍奉这个出来做工的时间的大概的脉络啊。所以这个逾越节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但是在这个后边呢，在这个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边就记载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进城又洁净圣殿，那是第二次啊，当然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不知道啊，圣经里边就两次。但是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呢，啊，咱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记录来看啊，他就进入了最后的大概半年的时间。那也就从第七章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呢，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呢，是在我们今天的九月或者十月啊，这个时间。那么其实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啊的这个前半章啊，都是以这个祝棚节来就这一个祝棚节啊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已经是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一年啊的这个大概九月或是阳历的九月或者十月这个时间。然后到了第十章的下半章里头，就记载了这个有修殿节在这个咱们讲到两月之间的时候呢，王通弟兄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修殿节啊，就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犹太人呢从这个希腊人的手中啊暂时收回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起义的军队啊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重新收回圣殿啊，清理出去里边这些外邦人在里边设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他们就洁净圣殿啊。现在呢他们叫光明节啊，也叫修殿节。也就是说呢，这个他们是重新点燃了圣殿里边的金灯台。据说啊，传说啊，说他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呢带的油不多啊，只够烧一天的啊。结果呢那个灯点着了以后呢，因为圣经上说这个灯不可以熄灭啊，结果呢就燃烧了整整一周啊，那么这是一个神迹啊，所以呢这修殿节呢也称为点灯节或者光明节啊，就是这个历史的典故啊，它是真实的一个历史啊，就是说 这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在新约新旧两约之间的时候啊，他们收回圣殿，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在约翰福音里边就这个记载了一下，然后这个修殿节完了，这个修殿节是在什么时间呢？在阳历的12月份，有些时候呢，偶尔也会到了1月份，就是这个12月月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修殿节。那么然后呢，从进入到这个12章啊，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呢就是逾越节，就是第二年这个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啊，就是逾越节。那么主耶稣就在逾越节受难。逾越节受难以后呢，40天向门徒显现，然后升天去，一周以后，就是第50天，圣灵降临，就是使徒行传，五旬节就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约翰福音从第7章以后，就进入了主耶稣最后在世的半年之内，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祝棚节很重要啊，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要这个再来啊，是收纳教会到他那里去。所以逾越节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神的律法里边给他们规定的三组大节期啊，已经应验了两组。那么就是逾越节应验了啊，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那一日已经被杀了，逾越节的旧约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他所预表的意义也已经应验了。那五旬节啊，也叫初熟节，也应验了，就是圣灵降临，教会诞生，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应验的，就是逾越节是借着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啊，预表着将来基督要来，使神的子民从世界里边被拯救出来，那一个被杀的羔羊血涂在门框上，表示耶稣基督的牺牲，然后他的血成为我们的救赎。那么五旬节啊，是初熟节啊，是以色列人开始收割的时候，那表示说开始收割了啊，那表示说圣灵降临，教会诞生，福音要传遍普世，要以福音啊，来在普世当中收割属神的庄稼，这个工作开始了。那么这个工作开始了2000年了啊，那么现在呢，祝棚节，也叫收藏节啊，这是一年的年中新年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一年到头了，这个就象征着整个世界的结束，基督的再来，他要把普世当中以福音收来的属他的要收藏到永恒，收藏在天上啊，这是祝棚节。因此呢，这个约翰福音啊，就特别记录了整个的这个最后一个五旬节，这个祝棚节啊，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事儿。那么在这个咱们前面讲了哈，约翰福音呢，一共有七大神迹啊，七大神迹。那么前边呢，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就已经讲了四个神迹哈，前面是以水变酒啊，医治这个复活，这个医治了这个大臣的儿子啊，然后这个毕士大池啊，是一个这个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啊，可以使他得医治。然后到第六章呢，就讲到五饼二鱼啊，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讲到这些问题。那么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这个只有一个大神迹啊，就是瞎眼的得看见啊，瞎眼的得看见。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这个在整个第六章啊，不是这个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到了第十章上半章啊，都是重点的记录的， 以这一个神迹为核心的，在祝棚节啊，主耶稣最后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里边行神迹。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祝棚节里边呢，主耶稣讲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啊，所以他讲了很多话啊，做了很多事儿。他以这个瞎眼的得看见，以这个神迹呢作为整个这一大段，也就是说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那这么这四章经文里边啊，以这个生来瞎眼，生来就瞎眼啊，主耶稣医治了他，来作为一个高潮。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都是生来属灵的瞎子。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来属灵的瞎子。那么主耶稣要来啊，就是让我们这些生来属灵的瞎子要因着信得看见。看见什么？就看见生命的光。瞎子就表示他看不见，不明白啊。我们生来是瞎子，也就是说神的灵、神的美好、神的一切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这个迷茫的，我们不知道人生到底咋回事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到底往哪里去，死了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好像一个瞎眼的人一样。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是光，他要叫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让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边释放出来，被定罪的地方，然后一个囚犯，这个自由是什么？你是个囚犯，现在让你释放了，是这个自由。所以呢，在这个最后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啊，这个主耶稣以这个瞎眼的，一生来就瞎眼，得以看见，就表示他来了是要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有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应有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以前我们是不在神的国度里面，根本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的，所以我们重生了，我们才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才明白，哇，原来这个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回事，对吧？所以他要叫我们借着这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得看见了，使我们知道耶稣要来了，是我们这生下来糊涂的人，不知道人生咋回事的人，他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那么对比上来说呢，那些宗教的那些法利赛人啊，这个圣经里边说哈，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九章，第35节哈，说耶稣听见他们把他们就是指的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啊，把那个生来瞎眼的得医治的那个人啊，把他赶出去了。后来耶稣遇见这个被这个眼睛原来是瞎的啊，被主耶稣给整开了的这个人啊，说，就对他说了，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啊，然后这个他就回答说，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让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啊，所以现在就是我开了你的眼睛，现在已经看见了，就是我，对吧？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不用我啊，主耶稣说，你现在跟你说话的吗？就是他啊。这个他说，主啊，我信，然后就拜耶稣。所以这个眼睛得开干什么啊？就是认识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个人说，主啊，我信啊，因为他的眼开了，因为他经历了眼开了，他知道他生下来就瞎眼了，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他一下明白了，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哦，颜色是这样的，光明是这样，所以他恢复了正常，他看见了 所以这里说，主啊，我信。那么下边呢，他就来拜耶稣了。耶稣没有说，哎，你别拜我啊，你应该拜神，是吧？耶稣接受他的敬拜，表示说耶稣他接受人称他是神。你看天使，这个约翰拜天使，天使说不行，不能拜我，是吧？然后那些信徒拜使徒啊，这个说不能，我们也是人啊，所以使徒不接受敬拜，天使不接受敬拜，只有神。而耶稣，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他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哎，别拜我啊，我也是个人，或者我是天使什么，不是的，他接受敬拜。所以这时候他说啊，耶稣就说了，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审判不是指的将来的我们的审判，而是判断我们，把我们分开。这里说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然后说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这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是谁呢？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圣经啊，他们本来是应该可以看见的，但是某种原因他们反而看不见了。这个生来瞎眼的反而被主耶稣开了眼睛。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区别，这生来瞎眼的他为什么被耶稣医治得以看见呢？因为他想看见，因为他知道他看不见，因为他知道他没看见，所以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他有需要，他知道自己不行，他想要看见。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有圣经，因为他们有传统，因为他们有宗教，因为他们有虔诚，他们不需要，他们不觉得他们看不见，他们其实是瞎眼的，但他们不承认。所以这里就说，同着他站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了，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当然他们瞎眼嘛，耶稣在他们面前他不认识嘛，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骄傲。所以耶稣就说了啊，说你们若瞎了眼，你们就没有罪。其实不是他们真的瞎了眼，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自己如果是瞎眼，他们不明白的话呢，他们就没有罪。可是他们说，因为但如今啊，你们现在还说啊，因为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他说，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不得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一个祝棚节里边啊，就是要叫我们的眼得开开，得认识。因为主耶稣在最后的这个17章里边啊，在分离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分离祷告啊，这个约翰福音17章啊，这里就说了，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啊，说父啊，时候到了啊，这个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第三节就说了，第三节啊，约翰福音17章3节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所以这个认识啊，你看清楚了，你才就是表示你认识他嘛，是吧？所以这个约翰福音7章、8章、9章啊，包括后边的10章，都是在这个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其实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认识他是谁，确认他是谁，看准他是谁，这个是约翰里边。然后呢，务要叫我们能够信啊，这个信仰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啊，这个叫一切信他的，从一开始就这样啊。然后你信吗？你的信救了你啊。然后他们不看见神迹，他总是不信， 啊，然后这个他信了，你信他啊，就一直围绕着这个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吧？那么约翰记录这一切，也是为了让我们信他，啊，让我们信他。那么第七章呢，咱们快快看一下啊，快快过一下。这个哇，时间已经到了哈。第七章一开始就问了哈，这个那些人啊，这个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当时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呢，就是说他的兄弟们都不信他的啊，然后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众人就议论纷纷啊，就是说这个他到底谁呀？啊，这个是你如果是谁的话，你就告诉我们吧啊。那么这个。管这个犹太人呢，就想要这个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就想要抓他，是吧？下边的人呢，这个有的人想要杀他啊，这些人呢都议论纷纷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主耶稣说：“我的日子还没有到啊。”这个，所以他们呢，没有人下手抓他。到了节期的末期啊，就是最后一天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祝棚节哈。到了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的时候，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啊，在他的腹中要涌出这个江河啊。”那么这个就是主说所应许的灵啊。这个中文圣经里边加了一个圣啊，原来里边没有圣，就是神的灵，基督的灵要与我们同在啊，在我里边成为活水的泉源，生命的供应，解我们的。可使我们常常得以滋润和满足啊，神的灵要进在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样的人有呢？信的人啊，信的人。这里边他们很多啊，这个官长回去啊，就问你们这些抓耶稣的人都没抓他，这太不一般了啊，这怎么能抓呢啊？所以就是他到底谁啊，怎么回事，大家都议论纷纷。那么第八章里边呢，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圣殿里边正在行淫被抓的一个女人。当然她不是在圣殿里边行淫啊，就是主耶稣在圣殿里边的时候，这个女人被抓就带到圣殿里边来了。那么这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犹太人啊，就说啊，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抓住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按照律法，按照规条啊，按照我们的法律，我们要拿石头打死他。那么他说：“你怎么办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无罪打他？”结果他们都没打。耶稣说：“我也不打。”所以这一件事情要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约翰里边福音里边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是代表着旧约，代表着律法，是定罪的。但是耶稣说：“我不听你的罪，你走吧。”那么这个是不是耶稣违反了律法呢？其实没有，是耶稣替他担了这个罪，对吧？所以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信我的人不在黑暗里。”约翰福音太重要啊，这个内容太丰富。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再用一次，我们再进入约翰福音的经文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呢，把它再大概的介绍一下。啊，然后下一次呢，咱们再进入到约翰福音这个从第七章往后啊，这些的具体的经文，咱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咱们也不那么赶时间啊，但愿我们能够对神的心意啊，对于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啊，从原理上，从经文的这个启示的光中，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信他，爱他，跟随他，属于他， 荣耀他。好，时间的关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详细的再进一步的讲了啊。今天我们先停到这儿。等到这个下次回来的时候呢，咱们把经文，把第七章往后的经文把它走一遍。好，今天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心里边的感动啊，这个我还是和大家一同来祷告。咱们无论是开声还是默默的，咱们一同在这里为我们的信，为我们自己，同时呢，我们也为以色列来同心祷告，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着今天晚上我们这一个时间，我们同心向你献上敬拜和感恩。主啊，当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头，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被你所感动。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当我们明白你是我们生命的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将来要迎接我们的，接我们到你的永远天家去的。主啊，我们的心就兴奋无比。主啊，当我们从经文里边看见当年那些犹太人，那些在人看来德高望重的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却瞎了眼。哦，主啊，使我们看见宗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正是因为他们在宗教里边的地位，在宗教里边的知识，在宗教里边的虔诚，弄瞎了他们的眼睛。这弄瞎他们的眼睛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宗教里边的骄傲。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这些荣耀，你的这些真理，主啊，向聪明通达人、自以为是的人就隐藏了，主啊，向婴孩就显出来。主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每一位来到主你面前的人，使我们有一颗婴孩的心，好像一张白纸，把自己倒空，能够蒙你的灵在我们这张白纸上重新书写你生命的最美的篇章。何等的美好，主啊，你施恩给谦卑的人，你阻挡骄傲的人，这是你的心意。主，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回转，预备一颗这样受教谦卑的心，在你面前能够完全的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荣耀的恩典。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子民，你所特别拣选的，要为你自己的真道做见证的以色列来祷告。主啊，我们听见那边所发生的事，我们的心中就焦虑。主啊，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然而你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再一次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使那些不信派的人在那个国度里边掌权，正像当年主啊在以色列列王的时代里头，那些不信的王、作恶的王，好像马拿西、好像亚哈这些邪恶的王来掌权统治你的子民的时候，那是何等的黑暗时代。如今我们看到这个政权的变更，我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主啊，我们把以色列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高天之上 在你的施恩的宝座那里，按照你的应许，你怜悯你的子民。主啊，你既把他们从世界里边已经招聚出来，重新安置在你所应许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上，你要叫他们蒙恩，要叫他们成为你的见证。主，就求你特别的施恩保守。主啊，我们看到现在罪恶之子，那些悖逆之子，那些外邦人，那些在信仰上走错路的异教徒，他们现在正在狂欢，因为在以色列的最高掌权者站在了他们的一边。主啊，我们知道那不过是属血肉的人，你才是以色列，才是全地上至高的掌权者。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你自己的心意，但愿我们主啊，你自己的旨意在那块土地上，在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同心为以色列求好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祷告祈求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